一样，但是你却是那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我们的神。你是创造这一切的我们的父。父神，我们每一天就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自己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变的爱，不改变的爱，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活出喜乐来。而且你应许我们可以存着喜乐，而且可以有满足的喜乐。父神，当我们看着我们四周围的环境，还有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看到没有几个人有喜乐。父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站在你这样的应许上面，然后把这份喜乐可以传给这个忧愁的世代，这个没有盼望的世代。好，让我们四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看到那些流失的，就是迷失的这些灵魂，父神，因为你原是要我们能够有你满足的喜乐。哦，天父，你就帮助我们有这份心，跟你要的心肠来意识到，也关心到我们四周围的人的需要。特别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圣灵所结喜乐的这样的果子。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今天的灵修的部分是谈到喜乐哈。我这个灵修的部分呢，基本上是要奠定我们身为一个辅导，关心辅导的人的一种生命的里面的一种根基。因为我们说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的，我们可能没有那种能力说我解决你的问题哈。我们也不是可以去担待对方的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有的然后分享给他们。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带给我们的盼望，这些是我们要去分享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劲啊、力量啊放在那些我们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把握跟做得到的。好，就像我前几次在讲，我说一个人我们关心他之后呢，他会不会在受苦？有可能在受苦。一个人像保罗这么爱神，然后呢他有一个目标，有个意向，就是要为神而活的时候，他会不会有吃亏受伤害的时候？有可能。但是这个苦难也好，这个所谓的这种吃亏也好，各方面呢，不是我们关心人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当然如果对方有缺乏，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尽量分享，但是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你的这种生命力。你为什么能够活在一样有苦难的环境，有难处的环境，有不顺心的环境里面，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里面的生命力？这个是我们确定可以给的。所以如果我们关心人的人，辅导人的人自己没有这种经历，只有道理或只有方法的话，我没有否认方法哈。但是既然我们的重点是指向根源问题，那我认为说方法呢是一个引导，而且呢方法就不是绝对的。方法是一个应用，等于说呢你碰到十个例子，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方法让十个人都有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绝对的。当你把你的焦点放在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十个人的问题即使不同，十个人的难处，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可能多少也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的。像刚才六类姊妹提到，就有一个孩子，那父亲因为不在身边，妈妈本身的那个生活能力各方面，然后现在又有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整个处在一个好像一个困境里面。诶，教会，他曾经来过教会，然后教会那个周师母开始在注意到他，然后周师母现在请刘磊姊妹要来帮助他。刘磊姊妹本身是你说他帮他的数学哈，帮他的数学哈，就帮他这个做学问方面的哈。
那
是帮他找老师 OK 好，那我们的焦点不能放在说哎，他现在学习不好找老师，好，这个是必要的一个扶持，因为他很实际的吧，圣经也说如果对方他就饿了来跟你说他饿了，然后你说哦，为你祷告，这样的话就对不起来了，好，那我们有我们就可以分享，对不对？那但是我的焦点是放在怎么样让他以后可能还要面对很多难处，可是他有抵抗力，有能力，有一个依靠，可以来走过他人生的啊这个难处。上次我们讲到保罗上次所碰到的那些风浪啊，很冤枉，可是呢有了神，他就可以把这个风浪的整个的历程呢转成见证神，分享神的福音的一个历程。我们早上在谈，妈咪在教一个啊英文的查经哈，我们就在谈到说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不要以为科技很进步，我们的民生现在越来越富，我们可以脱困，我们人生越来越有保障，因为人很聪明嘛哈，我们如果这样以为的话，那我们会处在一个不知不觉的一种往下走的路，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地步哈、啊。这现在整个一个，我就不谈这个问题的症结点了。好、啊，我们会发现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觉得神一开始把那个巴别塔让它就是盖不成，让它就是分散掉哈、啊，真是怜悯我们，真是怜悯我们。你可以看到当人很聪明，人做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时候，那就是神讲的，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会什么都可以做，因为神给人有这种有智能啊。到那个时候就是又要毁灭的时候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世界是在走向末日，那请我们有个观念，不会越来越好，不要以为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以为我们的享受越来越方便就表示我们越来越好，这是我们要有的危机意识。所以我再话再讲回来，今天我们要谈一下一个有神的人，他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种能力，就是喜乐。而这个喜乐呢，偏偏就是外面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成功，所有的成就，所有那一些都不能够去换来的。你的努力换不来喜乐，或许有某段时间的快乐，可是呢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喜乐。那我们都知道喜乐是绝对是从神来的，没有神就没有喜乐。那么喜乐本身有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耶稣。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谈喜乐了。我们只能谈哎呦过年过得好不好啊。好、啊。但是当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呢，天使报佳音。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属于一个喜乐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在关心在帮助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刚才我们说过那些困境，那些磨难，那些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说我们不会碰到，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把握说从神来的是绝对的真理，而且我生命里面也体验到这个是不会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包括平安，包括喜乐。好，比如说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刘蕾姐妹谈的这个例子，听起来因为你们没有在美国比较不能熟悉说这个有什么难处啊，在这边如果语文不会，婚姻又碰到这个婚变啊，然后啊生活都是问题，孩子都没有办法啊，因为父母亲本身对于这个环境根本不熟悉，不像台湾不像中国说我付钱请个老师补习，当然这里也可能可以这样，可是呢反正难处很大，好像这样的一个妈妈难处很大，单亲啊， 那像这个的话，当我们去帮助他，要去安慰他，去关心他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放在说，哎呀，我可以让这孩子念书念多好，好，赶快帮他找一个怎么好有爱心的老师，好，我们的目标是放在说，他如果可以跟着连上这一位喜乐的信息的耶稣，这个主角耶稣的话，那所有的问题，我们就知道说我有底了，他也有底了，就是这样。那今天我特别要强调这个喜乐啊，我不晓得当你帮助人的时候，当你在关心人的时候，你会期待他怎么样的一个转变，你会期待一个怎么样的目标，你帮助他到什么目标。圣经里面全本圣经有人算过哈，谈到喜乐快要300次，可能270-280次。然后我们这个灵修的最后一个经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就是怎么样进入神的家，他已经成为天国的国民。那么在这里面所注重的重点是什么？不在乎吃喝，是在于公义。只要我们有神的义称我们为义，那我们就会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整本圣经贯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消息，不是只有到耶稣来才这样子报好消息。事实上是一开始当人犯罪之后，当人在迷茫的时候，当人在无所适从，人在堕落的时候，神就用那个救恩，好像挪亚的这个方舟，然后就用摩西把以色列带出来，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以后是一个可以喜乐的一个结果。后面我也给你一个经节哈，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欢呼，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是一个保证哦，真理就是绝对的，是一个保证。没有说哎呀什么情况下不可能，什么情况下可能，不是，真理就是绝对的。神就这样说，即使你哭得很惨，你还是可以欢呼，即使你一面撒种一面很苦，然后呢你是流着泪流着汗在撒种，你要欢呼收割。这个就是那个喜乐，就是有一个远景哈。比如说像耶稣他希伯来书第12章，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好像没有谈到哈。耶稣有没有他因此他前面的喜乐，他就怎么样，他就可以忍耐，就可以忍受。所以我们帮助辅导人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确据，还有一个远景的。那我刚才说过，这个喜乐是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贯穿的一个给我们的信息。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喜乐的这个主角呢，就到世上来，有形有体的让我们看到了，而且呢，在我面前摆出一个真真实实的见证，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什么叫喜乐。所以我们关心人的人，除非你的焦点要放在说帮他解决问题，帮他脱困啊，他缺钱我给他钱啊，我有钱可以给他啊，我不是反对这些行善的这样的行为啊，我没有。神要我们分享，神要我们顾念那些软弱的人，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要引导他，辅导就是要把他引导到神那边去的时候，要他主要要他得到什么？得到一个安全感，得到一个喜乐的确据。那么这个喜乐的信息的主角就是耶稣。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去帮助他，去辅导他，你一定要把耶稣传给他，不要帮他贴一个膏药，哎呀没关系哈，会越来越好的，你孩子会越来越懂事的，不会的。请我们有一个意念，有一个信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邪恶，问题只有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跟没有神的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富裕的环境，跟以前比起来哈，我们有这么进步的科技，我们有这么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好。如果这个观念的话，那我们就一直用方法就解决问题就好了，对不对？不是的，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我们是在帮他找到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他的根源来帮助他。所以首先他需要有这个喜乐的这个主角。耶稣这样子亲自对他的门徒说，要叫我的喜乐，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在讲真理只有一个的时候哈，我不是很喜欢去解释那个真理的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去解释真理的时候，诠释真理的时候，就变成要有很多这种逻辑，这种尝试，这种学问，甚至呢会解释出一些观点不一样，一些主张，一些派别出来。当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有真理是我们的工具，那这个真理呢怎么讲，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很确凿的一个原则在那里。耶稣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有了耶稣才有耶稣的喜乐，对不对？然后这个喜乐呢还可以叫你们可以满足。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就把喜乐做一个比较丰富的定义。什么叫喜乐？是可以满足的。快乐不能满足，快乐是因着环境改变。哎呀，年轻的时候很有活力哈，可以穿得很漂亮，可以有很多 party, 可以有很多很多玩乐，只要我钱够，只要我本钱够，时间够啊，只要我有这种条件。那如果没有那个条件的人，当然就没有权利享受快乐了，对不对啊？但是这里说呢，当有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满出来的，等于说不会漏掉的啊。这是我们的信息，这个是我们关心人、辅导人的时候一个目标。他需要这个人没有得救的，他需要耶稣；有得救的，他需要。能够领取神已经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很多信主的人，他们不相信人真的可以喜乐，你知道吗？因为他即使信了耶稣，他也没有尝到那个喜乐的滋味。那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快300个经节关于喜乐，是在骗我们吗？是在好像在吊我们胃口吗？不是的。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耶稣邀请他的仆人，邀请我们这些就是愿意服侍，邀请我们这些在主的下面被托付有付出的人，他说进来享受我的快乐，享受我的喜乐啊。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个报佳音的使者。这是由天使报给牧羊人的。我想哈，当然我们有很多想法了哈。我刚才说过，真理只有一个，那解释可以有各种解释，对不对哈？有不同的解释哈。那现在我这样来解释哈。好，我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观念讲完哈。真理只有一个，啊，不会因为派别主张不一样，这个真理就会变来变去。记得这一点。接下来，这个真理本身呢，可以因着个人的环境去做一个诠释。其实真正的诠释，是在我们怎么活出我们的生命中来，这个叫诠释。真正的诠释不是用嘴巴讲，应该这样，所以这样，不是一个派别，不是一个主张。真正的诠释真理是我活出来了，我证明说这个真理是绝对的。好，那现在我在解释这个时候，这个不一定，你不一定要这样想哈。应用是一定要有的，每一个人应用出来，把这个真理验证出来，这个是绝对没有。不能打折扣的。问题是这个解释当中，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因着环境，因着思想，因着我们有人比较会想，有人比较是实际各方面哈，我们就有不同的诠释。 那我是这个是我的诠释哈。天使为什么去找牧羊人？这个喜乐的大信息由天使耶，从头到尾天使就参与在这个场景里面，去告诉撒加利亚，本来不会生孩子，生一个孩子，我要为耶稣做先锋，去告诉玛利亚，去告诉约瑟，好，天使在这个耶稣降生的前后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好像护送的耶稣他下来了哈，但是从那之后你就发现就没有了，耶稣一下来就没有了。好，那啊，神会有启示，可是这个天使本身呢，这个天使这个角色呢，在那个时候扮演很大的一个，就好像天地之要连在一起哈，很大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他们找这个牧羊人呢？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哦，哈，你不一定要这样想哈。首先，我想牧羊人最懂得什么叫做不喜乐，他们是愁苦的，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很卑微的。那个时候的牧羊人是最低贱的工作，等于说你没有什么能力，那你就只好去做这个。所以牧羊人是生活是有一天算一天，好，那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把羊顾好。然后算羊带回家，或者就在那边陪着羊在野外睡觉，就是这样子的。当天使把这个大喜的消息报给牧羊人的时候，这一群牧羊人是处在一个他们没有的，就是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他们很珍贵的。还有一点，这群牧羊人知道天使在讲什么，因为呢，他们是那一群一直在等待救世主的一群人。你知道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虽然男女的这个有比较有他们的文化哈，文化关系、传统关系哈，这个男女的话就是以男为主的，没有错。你看，每次讲到弟兄也不讲姊妹嘛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含义是弟兄就包括姊妹，因为弟兄是被先造的哈，姊妹是因着啊由那个弟兄造出来的哈，他的肋骨造出来的哈。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这些人去圣殿也好，这些人去啊会堂也好，他是不分为主或为奴的，你们发现这一点，他们是不管谁我都可以期待弥赛亚。或许各个层面有各个层面的愁苦困难，各个层面的这种失望，可是呢大家都在盼望一个拯救自己脱困的一个弥赛亚。如果我们从四周围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看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印就叫这什么？这个旅馆哈，旅馆的这个老板啊，很可惜哈，他或许有原因没有办法提供太好的环境给耶稣降生，可是呢，不过他也算是挪出了一个空间。你看这么近的一个人哈，都没有办法去领受这一份喜乐。到时候那些很认识神的话，很懂神的律法的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偏偏就是钉死耶稣的人。所以当天使跟牧羊人报佳音的时候，他的苦、他的难、他们的穷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需要而且接受了这一份信息。所以当我们把佳音要报给一个人的时候，他多穷苦、他多么的绝境，都不是我们心里面要去担心的。我讲这一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使者，报佳音的使者，我们要报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一个没有任何绝境、任何困境可以挡得住的一个喜这个喜乐的信息。好，首先我就讲了哈，耶稣是主角，一定要有耶稣。 不然的话你怎么说破嘴，你怎么怎么样去证明，我想是因为这个喜乐本身是耶稣是源头啊。好，第二个，喜乐有一把钥匙，现在我把喜乐的主角给你了。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你们是谁？是我们这些没有见过耶稣的。彼得见过耶稣，彼得见过耶稣的那个山上的那个面貌又怎么样，还不是否认了，对不对？看到耶稣的这个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对他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得到益处。他有了，当然他后来说我亲眼见过他，他就是不能否认不可否认的了。好，但是彼得却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没有见过他还能爱他，好，你们因为信他就可以有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在讲谁？不是我们比彼得更有信心，而是说这个耶稣就是能够有这种喜乐的一个主角。那不是因为彼得看过他才能有喜乐，而是我们没有看他，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喜乐连接上，我们就可以直接能够有耶稣的喜乐存在心里。那对彼得来讲，我想我们可以把他前面那一段，虽然他宣告了哈，他因为圣灵神有启示他说这是神的儿子，他讲的都对啊，可是呢他却，我认为他那个时候是不信的，不是不爱耶稣，不是不想信从耶稣，而是说呢不是不想跟耶稣，而是说他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这个弥赛亚，虽然他嘴巴会讲嘛，虽然他有一个比人家更能够表达或者更勇敢啊，他彼得有很多优点哦，他有很多，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优点，问题是好的特质很多，最重要的不能没有，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真的信他，不是只有说哦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救主，而是真的是拥有这个救主给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资源。所以彼得在这里很诚恳地告诉我们，你们没有看过他，但是你还是可以爱他，你没有看过他，你还是可以信他，而且这样的话就会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好，我这一点要强调跟我们这个辅导跟帮助人的人强调一点，是说你对这个人，第一点，不管他有多大的绝境，他需要这个喜乐的主角能够跟他的生命有连结。接下来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要帮助的人，你要知道他不一定要听懂你在讲什么，他只要信他，没有看见啊。所以等于说呢，我们不是要去证明耶稣的一些，你懂我的意思吗？哈，不是在讲跟他讲这些道理，而是只要有耶稣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他是真的相信。什么叫相信？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相信，对不对？哈，就是跟他有关系。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我不晓得你去帮助的时候你会立下什么目标了哈。对我来讲，我如果有立下这个目标的话，那我就觉得我很笃定，我要介绍给你什么，那我能给你什么，而且呢我不会因为你的上上下下，你的得失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有无力感啊，因为我要给你的就是这个。好，我们相信了，结果对方呢，只要对方能够真的相信了，一相信耶稣跟他有关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喜乐，刚才说有满足的喜乐，现在说有荣光的喜乐， 荣光是属于神的，对不对？从我好像突然间，我从地上的这些乌烟瘴气，啊，整片的乌云，突然间好像啊，我看到天上的这个盼望跟荣光，我能够好好的吸一口气了。接下来，我们等一下我要谈的是说，这个喜乐是需要有过去你要接受这个主角，然后呢借着我们的相信，这个相信在圣经里面哈，通常有一个持续的进行式，比如说神爱世人哈，叫信他的不至灭，那个信他的以原文的那个时态来讲，他是继续的信他哈，还有很多都是一种继续的一个过程哈。那接下来呢，我现在讲的是说这个喜乐是神要提供的，而且这个喜乐呢是有确据的，那这个喜乐呢有一个保证。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刚才我念过了哈，还有一二六篇第五节谈到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后面说一宿虽然哭泣，早晨便有欢呼。为什么我们可以那么确定说我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可以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直接的接受，而且我们确信神的恩典是不会变质的。通常我们碰到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基本的一些问题，他会失去生命的目标，失去生命的这个生命力啦，或者没有劲啦，不管是沮丧或什么的哈，通常都会有一个三个很重要的致命伤。一个是我到底是谁，意思是说，第二个就牵涉到第二个，我生在我爸妈把我生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用？第三个，如果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用的话，我活着要做什么？等于是我活着就没有目标了，我现在再活下去又会怎么样？基本上人的心理的层面，这三个就像三个大锤一样，就一直锤着我们，锤着我们，把我们打到怎么样，站不起来。那当我们说我们有神的恩典的确据的时候，意思是说，因为有神的恩典，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哈，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知道我们会常常惹神的生气，可是我们也知道，我的天父的恩典，他会只要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他会继续的给我，他不会收回他要给我的。其实神没有收回的，对我们没有收回的有很多，你知道吗？包括我最近在讲那个主题啊，已经讲完了，包括那个信任跟信靠啊，就是那个意志力，神给人的意志，从一开始给我们自由意志，从来不没有把我们收回去过。不管我们多怎么样，那个人多恶劣啊，这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多么的错误，他不会收回，他总是尊重他所给的这个自由意志。即使我做了很多惹神生气的，他说我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大卫可以在诗篇里面唱这样唱哈，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因为说哎呀，因为我好可爱，因为我做得很好，所以我可以有一生得着神的恩典，那就不叫恩典了。恩典就是我不配的，不是我赚来的，神白白给我的，可以一生之久。这个是你要帮助的对象，在难处里面，在困境里面，在需要被帮助的辅导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证。 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现在多么糟糕，看起来没有路走，但是你有一个根本的一个你的资源，你的，我如果讲资产哈，你的资产就是神的恩典用不完，你每天去要一定有，所以这个是喜乐的确据，满意的恩典，满足的喜乐，大有荣光的喜乐。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前面那个是我过去的问题，所以当神赦免我，当神再次重新更新提拔我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欢呼。后面这一句流泪撒种是什么意思？即使我现在已经认识神了，我有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生命的方向就是跟随主，可是我说过并不代表我就可以好像很悠闲的过日子了，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要有，我要需要努力的。好，因为耶稣也是一样到世上来，他要做尽了他所该做的工。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接下来我所要撒的种，我们还是继续在做工，对不对？我们还是继续要当我面对一个事情，然后我现在好了，我信耶稣了，我心里有平安了，我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了，之后呢，不是就这样都没事了，我还是要继续，可能还要饶恕几次，甚至到70个7次，这个都是在流泪撒种。什么叫撒种？当你在撒种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做神的工了。这个讲的就是当我以前是我做错，可能我有错误的选择，我惹神生气那一段啊，不管怎么样，我不认识神，那么那一段过去了。好，现在我已经认识神了，那么我得到他的恩典，我就呢，即使我过去哭了半辈子，现在呢，我一定可以欢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可能还是要有流泪撒种，我还是要去种一些，还是要去努力，哈！但是我确定，我现在确定，我必欢呼收割，不会让我失望，绝对不会让我失望。过去我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不懂哈，我可能有很多的怒气，或很多的对孩子惹他的生气，或有很多时候伤害孩子，或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不管什么事，不是只有亲子关系哈。和夫妻关系各方面，那么现在呢，我已经走到这个真理的路上来了，圣经已经神的话告诉我了，指点我了，那么现在呢，我还是需要流泪撒种，你知道吗？因为世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别人，他们也要修直他们的路，然后你要面对的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他们跟你不同特性不同情况的人，但是你现在撒的种是生命的种子，我们必欢呼收割，你心里是有底的，是笃定的。好，所以你需要把这个你要帮助的人带到，不是只有神饶恕他了他是神的儿女了。好，这样的话哭泣就过去了，而且呢还要让他一面撒种，即使有时候还需要有眼泪，但是他有一个确据，他是可以欢呼收割。好，那么喜乐它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作用。刚才我讲过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就是过去、现在到未来，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断的啊，没有间断的。好，那我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人生里面的苦难不会一下就没有，一直到我们见主了哈，那个时候就是永远的这个福的，永远的。很美好的哈，那个没有罪，没有痛苦，没有泪，到时候那个时候才没有泪了哈，现在都还有泪啊。那现在呢，我们呢，这个喜乐呢，有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我们的信心也是也有过去哈，我得救了，那是一个过去。我要努力的以至于得救，就不是现在吗？是不是？好，然后呢， 我必会得救，忍耐到底的必会得救，有没有？这是一个整个连在一起的，它没有间断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有活在某一段。哎，我得救了，所以呢，就这样子等着上天堂。好，那我也不是只有在现在一直拼我这一段，然后呢，我的目标是什么？没有抓准，那这样的话有时候就会偏斜掉了。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很需要现在的这一段能力。为什么我们需要帮助人得到喜乐？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尼希米基告诉我们哈，他说后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哈，你们不要忧愁，因为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一点我不用解释。一个人有喜乐的时候就有力量，一个人没有喜乐的时候就很容易低沉，就无力感，然后呢就没什么活力了，什么都不想要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抑郁症的人哈，当然我不是重点，不要谈抑郁症哈，不是谈这个病症，我是说有抑郁症状的人哈，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没有能力过日子的人。很简单的事情，吃饭也好，哈，打个电话也好，他就是根本都没有能力，就整个软趴趴的。那是很典型的没有喜乐的例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从主来的喜乐，由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基督徒一定有体验的，是不是？好，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过去有耶稣，我们跟耶稣连上关系了，我们相信他，继续的相信，然后呢我们就在体验那种他爱我，我爱他，然后呢体验这种荣光的喜乐，天上来的喜乐。那么我有一个确据，有神的恩典，我就可以欢呼，我就会有收获。现在我就是因为有这种喜乐，我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就像保罗一样，那个喜乐跟盼望是连在一起的。他有盼望，说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他就是定着他的那个标杆，定着他的目标，即使是要去受审，要去受死，他还是就是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其实我在想说，保罗那时候其实可以说，哎呀，那个时候那个百夫长对他是很好的，他甚至可以说我就留在这里吧，他们把我当作像神一样啊，这么恩待我啊。他就是要去罗马，他是身为一个囚犯去的，但他还是要去，因为他有盼望，他有那个荣光的大喜乐，他有满足的喜乐，他有喜乐的力量，让他有能力再向前走哈。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哈，第五点。喜乐的源景就是跟主一起享受他的喜乐。啊，这里是用快乐来形容的哈。主人说，这里是提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哈，这个后面了哈，就是人的到结局的时候哈，那他刚开始就有聪明的跟不聪明的，没有预备油哈，但是现在没有预备油，然后呢这个啊，就有这个忠心的管家跟不忠心的管家，后来就有这个山羊绵羊啊。那这里面提到，耶稣对这些服侍他有忠于交代他的这些仆人，仆人就是我们嘛，对，我们就是主，我们称主，我们就是仆人嘛啊。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你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不管我们做多少。”我们是很诚心的，我们的动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大卫那个论断的事情，会谈到这个动机哈。我的动机，我的意念里面是忠诚的，而且是有良善的。主人知道，他说呢，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哈，我没有特别去推敲为什么这里不用喜乐，用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是，通常我们讲快乐哈是外面的啦，啊，外面的，就是外面发生的情况让我觉得很愉快，啊，那快乐的这个反面呢，就是 悲伤嘛，啊，就是不快乐，啊，我想我们这样来理解快乐，那个场景有耶稣在那里，然后呢外面就是有耶稣的快乐来让我们享受，那我里面呢是带着喜乐来期待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再次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喜乐的这个信息串起来之后，我不晓得有没有说服你，当你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是让他可以得到这个满足大有荣光的喜乐，而不是在解决他的难处，不是在帮助他脱困，而是让他在很多很多的不可能里面却有这一个确据，说我可以有喜乐，而且是大喜乐，只要我有耶稣。当然有人的话，有的人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呢因为他的信心有一些却步，或者信心有一些不够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帮助他能够再一次打稳他的信心，然后跟耶稣基督呢能够连结，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就是有一个这种属于神，因为他爱我们，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可以享受的喜乐。那我还是要回到刚才我该在讲的，你生，如果这是你的目标，我不晓得你的目标是什么了哈。那这是我的目标哈，我觉得这个是我确定的，我是一定可以分享给他的。但是问题是，你本身有这样的体验吗？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体验。我今天只有告诉你说，我们的信息是这样的信息，我们的绝对的真理是这样的真理。那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个体验，那么请你去找神，不要找我。我可以跟你分析很多原因啊，为什么我们不喜乐，但是我想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这一位要服侍主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这种喜乐的分享，那有时候甚至像保罗说的那一句话，我们就不去分解这句话，但保罗，我恐怕传给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就丢掉了。好，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位要帮助人的，我们这些同工们，我们这些主的仆人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得到这个福气是我最大的一个期待，然后你就可以分享给人。好，那我们这段就先到这里。刚才我提过三个一个人的最主要的深处的问题，就是在寻找到底我是谁，在认证，对自己的认证。那我记得哈，当他有耶稣的时候，他就会得到答案，对不对？我是谁？因为有耶稣，所以我就知道我是从哪里来，我是神的儿女啊！信他名的人，接待他，就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能做，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有了耶稣之后，他给我的确据是说，你靠着我，什么都可以成事。到最后我活的是什么意义？神说凡属我的子民就是为了要荣耀我。人生就那么丰富，你看解答了我们那个最根本千古以来不管聪明的不聪明的都在问的三个问题。其实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不是吗？好，那这一段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是问题？
这算一个录音吗？还是再开始一个新的？
就接在一起好了，因为等一下还要分到那个专题嘛，哈。
OK， yeah, 专题。
好的，我们就接下去。好的，有吗？
师母，新年好。
是新年好。
我是润香。
平安，嘿，润香你好。
刚刚听灵修的部分，我还是有一些感触，我分享一下几个点。
是的。
一个就是你讲到巴别塔，去年新冠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还没有回到中国，还在境外。回来以后，其实我是真的有那种感觉，好像， 全世界的疫情，我真的有那种巴别塔的感觉。就是神要重新把这种好像世界都打通了的感觉，好像又要把它给拆掉。我今天你讲到这的时候，我
就让你想到
你讲这个喜乐是的时候说快乐是短暂的，有耶稣才有满足的喜乐，我非常认同。我就分享春节期间，这是我七年之后第一次在留在家里过春节。以前的前面的每一年春节都是在外面，都在外面，反正都那个快乐是很短暂的，虽然也在外面吃喝玩乐，但是环境变的时候那个情绪是很容易变的，然后好像快乐很快就没有了。今年在留在深圳过年，从外面看其实更辛苦，因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嘛，然后孩子也在家，先生也在家，但是我确实还是蛮喜乐的，把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然后还是会就有时间了，然后就提起精神陪孩子去那个做一些户外活动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之前的话肯定是比较难的，就是会抱怨怎么这么辛苦啊。我想这还是神让我就看到这个做什么事情，为着神做啊，不管是搞卫生还是做饭呢。
你真的是专心过年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外面的那些声色活动，然后就让我们好像填满那些哈。但是你现在是真的是很踏实的，很精致的在过年，跟着家人在过年。
然后还有一点呢，我想这个我也分享一下哈，因为那个先生在家也放假期间也有几个很小的点，那我就不分享具体的细节，就会有的时候就是我会有那个不愉快的时候，或者说我后面我看到的是我对他可能不是那么敬重，然后我自己在神面前去悔改的时候，就像这个恩典的也有这个确据，虽然我自己可能会有那个因的这些有忧伤的时候，但是很快神就让我又能够重新喜乐。好，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觉很好的体验，对不对？很特别的体验呀。
是的
啊哈，是的，
谢谢。
刚才那个小红你也提到，之前你提到说跟哥哥这边就有一些差一点就很不愉快，对不对？那你，我想你也有一点有一点，你刚才说你后来就是没有爸爸，也说没有那么好的那么和睦的，是这样吗，小红？
是的，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你可以分享一点好吗？
是的，春节前嘛，就是我们家的阿姨走了，家里就乱了，然后就只有我哥哥会做饭，我就想请我哥哥回来做饭，结果哥哥就误解了，就觉得好像说让我到你家来当保姆，我一下就爆发了，就跟我哥哥吵了一顿。后来我觉得就是跟你通过电话之后，我自己也回到神面前，我就去检讨我自己，我发现是自己太骄傲了，在这个家里就是以我为主，所有的人都应该围着我，哪一个人好像我发出声音他不响应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伤害到我一样的。后来我认识到之后，然后我哥哥回来，我就很谦卑在他的面前敬重哥哥，这个家庭就发生变化了。我想这是我生命的一个经历，我也很感恩。
是的，感谢主。感谢主，然后你心里面是从心里面有喜乐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本来没有喜乐，然后就这样，当自己回到神面前，然后降卑下来的时候，我是从内心去敬重哥哥的，他也能够体会到，然后哥哥也对我也没有那种戒备的心理了， 啊，就很好，这个家、
嗯、
这个春节全家人就过得很好。
是的，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呀、嗯 yeah. 刚才我就有一个感想哈，就是说我们通常呢，像你的角色，我想你也不介意，大家都知道你以前是就是在就是上面嘛，对不对啊、你就像一个总管一样，然后你是经理，然后你就可以吩咐人做什么哈。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呢，我们或许可以花钱，不管用什么代价，去让别人哈帮我们完成一些任务。好，整个社会的层次就是这样嘛，就是有钱的人，有资历，有那个能力的人，或者就是上面的人是少的啊，下面的人是多的，然后我就花代价去请人做要我想要完成的一些任务。好，但是我们里面的工程是绝对不能请人做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说你想要在里面建造你的这个心灵的工程，比如说像喜乐、平安，哈、啊，还有啊生命的成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做，就只有我们自己。啊，就像小红今天说的，他说我自己就看到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去特别的在这一次呢，就敬重大家。还有刚才润香讲的说，他就看到自己的一样的啊，这一些都不是我们可以叫人家帮我们做的哈、啊。所以这个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这个啊一种纯熟，就是生命的一个成长哈。啊，也是一个我们发光的一个生命的光辉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就有这个感想了哈。当你们俩啊这样提的时候，所以我们外面的努力、外面的争取哈、啊、争取啊、外面的安排、外面的什么，我们靠着我们的才能，我们可以做哈、啊。但是呢，里面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让别人帮我们做的，好，那这是一个联想了哈、啊，一个刚好就想到这个事情，好。我们再请一位好吗？
我可以加一句吗，师母？顺着你刚才
说的。当然，请讲，请讲。
因为你说里面的工程没有别人可以做，其实就是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很羡慕那种很聪明、不需要花很多功夫，然后就可以学习很好的人。然后呢，信主之后呢，其实无形中也有一个就想走捷径，就觉得有些人可能因为他以前都很顺嘛，很聪明，他就是。那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人他靠的这个聪明也能走捷径，也能走得很快。但是我的体会就是真的是这个属灵的道路没有捷径可以走。反而不管你是聪明还是你在世人的眼里好像反应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脑筋转得快。真的是你有时候聪明人反而走得更累，因为你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聪明跟才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属灵上是我的一个体会，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不仅
是是的、你看这些体会哈，这个联想也好，或者但是我是一个应用，我们生活的一个应用好，但是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说只有我是道路，我是生命，就一定要走到我的路上来。是的呀、yeah, 嗯哼，我们再请一位好吗？对于刚才这一段啊，我刚才好像没有讲，我现在常常会讲一下然后没有讲完哈。我说我的现在灵修的这个一个目标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做辅导、做关心关怀的这样的服事的人呢，我们要去认知一些我们能够给的或者是我们的角色。好，所以我讲的角度是从这个角度，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喜乐什么那些，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不是说不值得我们学习啦，好，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总要点，好，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给的，我们可以给什么，我们要给的是什么，这样比较重要，才不会使很多劲，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自己都有点觉得有挫败感这样，好。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再分享？还是
我分享一些点。那个师母，那个
好的，
就是在服事过程中啊，我觉得就是危机到、比如说我这次回来以后，就看到了我的两个姐姐，他们都是在我之前早信主的， 但是呢他们现在和世界真的是分不开，和世界上的人都差不多，所以呢我看到他们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忧虑，非常的忧伤，但是呢我就用我那个就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祷告以后主主带领我，我想他们也是属于那种慈善的羔羊了、啊，也属于那种我想已经成为了那种烂子，所以呢我就在那主那里为他们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就很喜乐的去跟他们一起，我就恢复了一点。原来因为我和我的两位姐姐嘛，不知道，但因为在经济上有一定的那种就是纠葛嘛，就会有产生一些矛盾。后来有十多年我基本上就不太去和我那个姐姐，就是我姐姐她拿了我20多万钱，后面都还我，她买房子我跟她去交了钱，结果她不还我，我当时还是很气愤的。因为我想她寄的时候她是说借，结果呢借3个月，结果呢一年都不还我。后面的话因为真的是感谢主，后面我就觉得因为这次神改变了我，翻转了我，我已经定睛在这个金钱上面，我感谢神，神给我真的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就没讲这些，然后我就和他主动和他和好，我就去他那里跟他讲，就是跟他讲这个主的那个要来的这个脚步已经很近了，要赶快去认罪悔改，跟他讲这些。如果我不跟他计较钱钱，就不跟他计较钱钱，因为他毕竟他知道他亏欠了我，他会觉得有心里面还是会有亏欠的，会有自责的。我想后来的话，因为我主动去跟他去那个嘛，去跟他去和好去，我也不去再一不讲那个钱的事，然后呢我就和他一起，首先是从家庭的一些观念，小孩的一些大家关注孩的这些成长来讲，讲了以后慢慢的打开他的心，然后就跟他讲这个圣经，讲那个主要来的这个脚步声的，要让他警醒，要认识到这个时间的紧迫性，这个警醒度，然后呢他就打开了。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主，很喜乐。虽然一开始我觉得我很忧伤，我看到他们那种，我就觉得真的是我很多人，我的两个姐姐都是信主的这样的。那话，但是的话，真的我就觉得怎么在这个地方，怎么哥哥的还是那么安舒，还是安于现状，还想那明天会更好，比今天还更好，还在看着那些世界的东西，我就为他们这种忧伤，又到主的面前去忧伤悔改祷告，就是跟他们去祷告，结果呢主就给我这个给我去跟他们一起去和好的机会，然后呢借着这个过年的机会嘛，我也是十多年没回家过年了，这次回来年以后，我就召集了全家人，就请他们全部人一起吃饭，因为我最近我才发现我们家里是最近这两年过程中也是好像都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嘛，大家就会有很分歧，里面都有一些纠结，再加上这样的我两位姐姐又是信主的，但是呢他们还不如我的没有信主的两位哥哥，还不如这种我的两位哥哥，在他们的面前经常会说世界上的话，还会有时候还会去抱怨骂那种语言，所以呢很多不干净的话都是这样的，从心灵从实际上真的是的那个荣耀来，后面的话我就在主的面前一直祷告，迫切的祷告，然后呢我就跟他们一起组织他们一起在家里那个过了年，然后呢大家高高兴兴的，然后呢我就借着这个好像真的我觉得就是虽然我辛苦一点，我是最小的一个嘛，我就那个因为我自己身体力行的去把家里的所有事都做了，然后我做了很多好吃的菜，也买了很多好吃的菜做给大家吃，就高高兴兴的，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过去的钱钱都去掉了出掉了，然后慢慢的他们就从他们的语言里面，他们就说哎，好像你现在改变了很多， 因为原来嘛，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我就不理他们嘛，我就敬而远之，
嗯，
我也不想那个，不想触动自己内心的这个痛苦。
嗯，
我觉得亲人的伤害是最痛苦的，所以呢，我就没想到我的亲人会伤害我。后面嘛，结果呢，这一次通过这个过年嘛，然后呢，在主的面前，我认真的，我想到了主都是来服侍人的，我要效法主。那这样谦卑的来服侍人，要诚心诚意的，要任劳任怨的，也能不任劳不任怨，
嗯，
现在我就任劳任怨，嗯，然后呢我就想我要接待他们，要接待主，也许，嗯，哪天我就接待你一个天使，一位天使，我就要让他们真的是在我的身上要看到这个神的这个盐和光的这个作用，也看到真的也求神怜悯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都早成为这个基督徒，都成为神的儿女。对不起老师们，我今天呢可能要早下一点，我有那个我请朋友来那个家里，也是要传福音给他们。
好的，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先一起祷告。
谢谢
师父，为你要去传福音祷告。你是施比受更有福，你体验到了哈呀，
真是太甘美了，太甘美了。在我姐姐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就看到为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为他们的生活的环境，为他们的关节疏散，但是我也感谢神，我说神啊，真的是感谢你，你把我真的是从这个罪人中救出来，罪魁中罪人中的罪魁救拔出来，我真的是很，我觉得真的是我能认识到这个，但是我也警醒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多听了一点道，多学了一点圣经知识，好像多装备了一点，就在人的面前，就去那个骄傲显摆这个圣经。我想，我就用实际行动多做一点，多做一点，语言少一点，因为大家很不喜欢那个说教，所以呢，我就用我的行动来做，
嗯，
做给
是，
嗯，
你自己也得到造就，嗯哼，这样。